这一堂第一堂课就是人类的德性跟正觉的生活哈、看起来有两个大部分哈，两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就是其实这篇文章看了，就这个月哈，因为有三个地方要演讲，所以也看了三次哈。可是看了三次，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会跟不同的，刚刚辉藏法师讲的受用哈。我觉得光这一点哈，光这一点，你在闻会的部分哦，你在听闻佛法或者在看佛法的内容，这一部分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好处啊，利益嘛，嗯。好，那我就先我们分以目次来看哈，各位看一下 A1 的目次，好 ，A1 的目次，第一节是人类的德行哈，第二节是正觉的德行，好，看起来就两部分嘛哈，两部分，嗯。然后这两个部分应该有它的用意的哈，就看了之后会觉得，导师这样安排应该有他的用意哈。好，那这两个部分呢，哈，这两个部分，我们再从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文句再去对照一下哈。好，刚好就在最文章的最前面，各位看 A3 就第一句话哈，第一句话，佛法，佛法主要是什么内容？好，不是为了说明世间。当然也有说到世间，不过他的世间还是以什么？以友情为主，所以佛法有没有谈到友情？有，但是这边所说的不是为了说明世间，就是不是为他的重心没有在弃世间花太大力气，他重心是在人类，人类友情。好的，第一个嘛，世间。第二个是为了解放自己，为了净化世间。好，我就先在这边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的哦。好，第一个就是世间，第二个是解放自己，第三个是净化世间。好，你如果看这三个部分，似乎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世间，凡夫的世间是什么样的世间？就是迷情为本的世间，好，迷雾嘛，好。好，那第二个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就是正觉嘛。起码能够怎么样？起码能够觉悟嘛，哈，迈向正觉，证悟真理。第三个是净化世间，好，那净化世间，我们又可以视为是这个更比自利更进一步，除了自利还更进一步怎么样？利他，好，好，所以如果解放自己是自利的话，净化世间就再进一步自利利他，好，所以。从世间的基础哦，人世间的基础，迈向正觉的基础，好，也就是说这一段世间呢，哈，世间就是人类的世间，然后正觉的生活就是解放自己跟净化世间，好，好，所以这三个部分就可以对照那个我刚说，人类的德性跟正觉的生活，哈，接着再看。最后 A18， 各位看一下 A18 哈 ，A18 的倒数就最后那一段哦，倒数第五行。好，依法见法的中道行，解脱人生的系缚苦迫，勘破迷情的生活，有没有？勘破迷情的生活，所以前面是迷情的生活嘛哈，那你。看破迷情的生活，就能够实现正觉的生活。好，好，那到达正觉的生活之后哦，有的会认为怎么样？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对不对？有的会进一步怎么样？倒数第二行才开始哦，好，开始。好，以这个好身法的正觉，能够行于世间，不着世间，然后进一步种种利他的工作。好，还有完成佛陀的大觉，好，所以在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我一样分三个部分，迷情的生活，还有正觉的生活，好，正觉的生活其实又可以分两个部分哦，一个是怎么样？ 声闻的所作一半不受回应，一个是怎么样，再继续往菩萨道行走，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篇文章从头跟尾，好，我都讲完了哦。好，然后真的也是这个重点，真的是这个重点啊。好，那基本上可以下课了哈，但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提一个问题了哈。好，第一个阶段，这三个其实是有层次的了。我说这三个有层次，第一个迷浅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凡夫的生活。好，第二个我们简要的说声闻圣的正觉生活。第三个我们简要的说菩萨道的这个自觉觉他。好，所以有三个层次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层次迈向正觉，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哎，八正道嘛，八正道。事实上，第二节主要谈到的也是八正道哈。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菩萨道的这个说明，其实在这边说到的很短，有没有？你看就刚刚那一句而已哈，就前后有稍微提到而已哈。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那我现在凡夫我怎么办？我还没有办法八正道，我还是在凡夫，我应该做什么工作？啊，这个就是修行了啊，对不对？而且这个也是基础啊，很实在的基础。那你有这个基础，再进一步往正觉的生活，往菩萨道的生活。好，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先思考，哎，那我现在还在迷浅的生活，好。迷浅的生活，我可以做哪些准备工作？好，那第二个问题说，那我在迷浅的生活，凡夫啦，凡夫阶段，我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进一步我要迈向正觉的生活。好，那迷浅的生活啊，跟正觉的生活，最困难的是哪里？好，简单的说，这两个阶段了，我就说迷浅的生活。我要做哪些基础工作？还有从迷浅迈向正觉，我哪些工作是最难做的？好，好，我们就先来看目次哈，可以从目次来看哈。好，那我投影这边也稍微可以带到哈。好，那从二的部分谈到神本到人本，神呐、啊、哈神。第三个部分是少数到多数人。第四是人类到一切有情，好，哎，这个就有层次了哈。所以，导师的书其实很有层次，而、除了层次之外，更有它的用意哦哈。我常常觉得哈，常常觉得要学佛哈，先不要说八正道哦，要真的进来学佛很困难。为什么？你前面这个人哈。会受到种种的困扰，会把你困住。第一个会把你困住的是什么？神教的思想。哦，我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哎，奇怪，怎么有些他说他是佛教徒，然后也来寺院，哦，但是跟他讲了之后，我们用佛法的道理跟他讲之后，他一直摆不开那个神教的思想，很难，哦，很难，嗯。所以也就是说，神教的思想、神教的根深蒂固，哦，是在凡夫阶段最难摆脱的，最难摆脱的，哦。你看现在的很明显中东战争，你看他们是不是很强的那个神教的色彩、神权嘛，哦，甚至那个什么被判罪哦，被判什么罪？你跟真主为敌，就可以判罪了哦。哎，就被他判死刑了哦！你看，还有他们的意识形态很多也是源于宗教的啊。这个宗教他们背后就是神嘛，哦，所以神教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我们人世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哦。当然，这个神主要说的是神我了哈，哦，神我大我。第三个，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哦，好，那这个就可以视为是什么？哎，积德利益者，像印度来讲四种种姓，对不对？神跟人那个差距很大，对不对？神是高高在上，人是，哦，世间的 凡夫，而且要服侍神嘛，哈，那个落差很大，对不对？好，那第少数人到多数人，少数人像什么？婆罗门。婆罗门他们拥有什么？拥有宗教的这个发言权，好，必须透过他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宗教，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力了，哈。所以这样的差距也在世间很容易发生，哈。以现在来讲，哦，那当然有些宗教也是如此嘛，哈，也是如此。那以社会的话，种族阶级更是如此啊，而且这从古到今哈，一直很难解开，一直很难解开，对不对？好，那这也是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很难摆脱的问题。所以你看，导师就把它点出来。好，那这也牵涉到三个部分呢，就印度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有三个主要的主张，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神权至上，对不对？好，第二，吠陀天启，吠陀天启哈，就是天嘛，透过天来启发哈。第二个是什么？婆罗门至上，好。第三个，济世万能。你看这三个事情，就是等一下要谈的。从吠陀天启天，然后这样的弊病，佛陀要把它导正。好，第二个，社会上种族的不平等，四种种姓，四种种姓只是要说了，你到印度的话，那个种姓不到几百种，种族的不平等不止在印度，在现在的社会更是如此。你看种族的不平等一直是世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当你要做宗教的进化，就有怎么样？有一些迷信的行为，有祭祝，有咒术。所以一开始谈到的这些内容，其实就包括这三部分，就是把印度的这三个主要的那个障碍，先把怎么样？简单的说，凡夫一般三个主要的障碍，先把它转过来，转化啊。好，这第一个阶段哦。第二个阶段再进一步怎么样？正觉的德性，正觉的德性就是觉悟到底是什么？现觉，依法修行，佛法依法修行之后得到的现觉是什么？第二个正觉的生活，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所以第二个部分可以说就是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佛教嘛，佛就是觉悟啊，你没有觉悟的话谈什么佛教呢？对，没有觉悟的那个成分，没有觉悟的色彩的话，就不用谈了嘛，就是不是不用谈了，还是有它的价值，就已经不是佛教的所要强调的。那这两节你总的来看，其实也可以说是什么？人间佛教。就当我们在说人间佛教，你要有世间一般的基础的正行、德性、道德，再进一步哦，往八正道的德性，这样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逆转，从迷情转向正觉，好，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去理解到最麻，就大概好。那迷情。从迷情到正觉，你觉得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我刚说了，世间我们要走向正常的道路很困难，就是神权、种族、迷信嘛。好，迷信就是咒术跟祭拜嘛，记住哈。那我现在要从凡夫从迷转悟，从凡入圣，最困难的是哪些事情？最根深蒂固、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无明，还有我爱嘛？好，无明跟我爱。那无明我爱怎么处理？透过八正道。好，所以你看哦，前面的基础是处理怎么样？一般世间人这种错误的之间、错误的行为。接下来处理什么？人最根深蒂固的无明跟爱取。 哎，这就是佛法的主要的，好，我们也可以做的嘛，哈。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说，哎，那请问一下，怎么修行？修行就是从前面开始啊，从世间的这个正法道德开始啊。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哈，其实是怎么样？后面会出问题的，哈。好，等一下也会附带提到这些问题，哈。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内容的部分了，哈。好，请看第 A 三，哈，看 A 三。好，我刚刚就是把这个整个主要的架构或者要说的这个重点，哈，大概先点出来，哈。好，那在第三页，哈。好，第三页这边说佛法理智德性啊，知行综合。好，要从生活经验体实现出来啊。好，说它是哲学，最高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深化又广化的道德啊。好，所以站在道德深化广化的立场来说佛法啊。好，那佛陀的正觉开示了两个主要的知性，两大支柱了。第一个缘起知性，第二个圣道知性。好，那圣道是恰到好处的道德，好，向上向正觉的常道。好，这个叫中道、正道、古仙人道。那中就是正的意思了，有的会把中解释为啊中间，不偏左不偏右，中间其实更重要的解释是正确的，正确的道路。好，所以佛法的这个正道的两大特色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人类的德性跟正觉的生活。好，那对于世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补充，这边有做一个表，导师有稍微整理一下。好，各位看一下投影这边。好，对于友情跟世间，刚刚不是说，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但是对世间还是有所说明，哦。好，那可以从广泛的来说，哦，广泛的来说，世间就一切世间法都是世间，哦，这个就很广泛的，一切法了，哦。那如果从一切法在差别来说，哦，根据所依住，哦，好，那这个世间法我再分两类，依于所依住的来说，两类世间。依身心五蕴世间，依所住的世间叫气世间。好，那另外一个从非执取，身外物了，非执取。好，身外物非执取说这样的定义的话，它的世间就是在自然界。好，那就别开有情自体的五蕴了，好，另外一个说法，有情，这个世间是什么呢？这个气世间，是有情业增上力，有情业增上力。我们的世间是什么？是谁造成的？有情造成的，哦，有情的造作的这个力量，殊胜的力量，强而有力的力量所造成的，哦。非但有情业增上力嘛，对不对？好，这个好的环境也是有情业增上力嘛，哦，好，这个就是气世间，哦。那他用有情业增上力，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部分，是从有情去说世间的，从有情去说世间，就是站在有情的基础上，所以根本上来说是有情了，所以佛法以有情为本嘛，这样的一个主要是以这样来说。好，我这个是根据注脚一 A3 的注脚一去把它稍微做一下整理。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本文。好，另外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了。好，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我们也可以从注脚二可以看到，注脚二可以看到，好，那注脚二可以看到，我们就看这个最简要的表，这个表格。好，缘起法有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知就是分支了，部分就有那一部分的内容。好，那圣道之性主要就是八正道嘛，八正道。好，那这包括四谛了，四谛。 那也从最右边来讲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好，那这边早期的这个是早期导师画这个表，那我们看导师的东西就有时候会看得比较细，怎么圣道之性跟灭这边用虚线，它不是用实线。简单的说，圣道之性主体了，主体是八正道，可是它跟灭地灭苦了，这个真理的正德这个灭又不是没有关系。好，它是什么关系呢？它其实就两面关系，我们可以从后面有个地方我来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那个 A14 好了哈。我们刚说灭就是真理的体悟嘛，真理的实证。A14，这一句我们刚刚住持法师很像也有念这一句哈。我们看中间五小节的地方，好，那边有提到说，第五小节后面有没有依真理而发起德性，依德性去体见真理？你看，发起德性就是八正道，对不对？你八正道是怎么来发起的？依真理哦，好，那你八正道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体证真理哦，所以这八正道是跟真理怎么样？是有关系的了，它是从它而来，也是体悟它，也是它的完成。好，我们先从这句话去理解那一条虚线了。好，我刚刚说主体是八正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A4 请看 A4。好 ，A4 就是先谈到一般世间了哈，世间的神教者。好，神教者德道德了，德性是根源于神哈。那道德是从神跟人的关系而来的哈，怎么服侍神呢哈？怎么体贴神的意思？好，那离开了神就没有道德可说了。好，所以这种德性就是一种奴役的哈。色彩了哈，好，而且这种迷妄的行为哈，也被视为道德有价值的哈。好，那怎么拨乱反正呢哈？佛陀面对当时神教色彩这么根深蒂固，他怎么去拨乱反正？好，佛陀的中道行哈，刚好相反。刚刚是神跟人的关系，对不对？那佛陀就重视什么？人跟人的关系。治他的合理行为，治他合理行为。所以我们谈人间嘛，人世间，人间佛教，先从人跟人的合理行为开始。那很像这句话看起来蛮简单，治他合理的行为。那什么样治他合理行为可以为了到达什么样的目的了？到达什么样的目的？就我刚说，我们现在是凡夫的阶段，对不对？我们还先不到八正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基础，我们应该做到，我们应该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然后做到什么样的目的？各位看 A12 页，看 A12 哈，我这边也跟着翻好了。好 ，A12 的最下面一行后面，自他和乐共存。有没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关系也可以紧张啊，也可以互相怎么样斗争啊。可是佛教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它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就是自他和乐共存啊。好，这个是从刚刚那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引申这边有看到的内容啊。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哈。好，接着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第四页哈 ，A4。好，所以从人哈人本的立场，就从神的这个色彩解放出来。第二个，对于怎么样 对于祈祷、记住咒术、这个世间的迷信的宗教行为的否定。好，那这边就是在神教，他们婆罗门教就重视祈祷，重视祈祷。好，那透过祈祷可以怎么样？可以生善处了，可以生善处。可是佛法怎么导正它？佛法对于导正就是倒数第四行说的，好，我们前途的苦乐，好，由于我们的行业的善恶来决定的了，不是天神，不是记住的祈祷。所以行业的善恶就是十善道跟十恶道嘛，好，那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好，不是透过祈祷。所以对于这些比较古老印度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你看佛陀还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导正哦，这是我们值得学习，值得看，可以看得到的。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各位也许看我投影这边比较快，因为我把它先反黄了。好，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个次第了，一个次第。好，那十不善业道在《中阿含经》第十七经里面有提到。好，那如果行十不善业道，就好像什么？好像大石头了，好像大石头。你大石头到丢到水里面，一定往下沉，就是升到恶趣乃至地狱嘛。好，那如果行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就像什么呢？就像酥油。好，酥油到水里面它是往上浮的，就像升善道，上善去。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还有一种更好的，为圆观之道、圣境之道、善处之道，叫八支圣道。所以你可以从简短的经文里面去看到一个次第，对不对？先怎么样？止恶，对不对？再来怎么样？行善，对不对？在这样世间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样？八支圣道，对不对？那很怕很怕有些人稍微一学佛法就怎么样？就要职工的他就要职工博士班的很怕这样。那这边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地方，包括这一个章节，包括很多的经文，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次第。好，那我们佛法也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是名佛教嘛。所以诸恶莫作，就是不要做十不善业道嘛，众善奉行十善业道嘛，还有自净其意，定啦，还有这个慧，包括八支圣道都是嘛。好，所以基础很重要吧，所以从很多地方都会看得出来。好，接着佛陀对于当时神教的这个记住万能，他提出不同的看法。好，那我们看那个 A5 上面这边。那记住万能特别对于怎么样血祭了，特别反对。血祭就是杀这些小牛啦、小羊啦，好，众生被杀，而且在那个大会里面，他会奴役役使这些仆役了。好，所以他们的大记住以佛陀来看就怎么样？好，请看这边的说明。杀就是杀生了，还有虐待仆役了。好，这哪里是布施？是作恶。好，所以特别提到的就是血祭了，杀生还有这个让仆役受苦，这个其实是罪恶，根本不是修福。另外他们的祭祝，印度的祭祝都会带有这个咒法，咒法。好，这个也是吠陀他们本来就有的，咒法啦，还有这个占星术啦，好，这个迷信。好，祭祝万能嘛，这个祭祝万能的修正。好，所以对这些迷信的都加以否定。都加以否定。好，接着请看 A6。 好 ，A6 这边就是那佛法怎么来看这些咒术啦哈？好，好，那这边第二行就说到哈，见真谛人信普问吉凶者，终无是处哈。好，见到的哦，你他不可能，他乃至断命哦，乃至性命啊，性命受威胁了，他也不会去用这种错误的行为哈来得舒缓或者得改善。好，所以持咒了哈，想要持咒来脱苦，终无是处，终无是处就是不可能了哈。好，而且经里面也有提到，常常接触这些犯法哈，好会堕地狱了哈。好，那这边在注脚十四啊。注脚十四也可以看到这些咒术了哈，换鬼神呐、啊、哈，好用咒术来治病呐、啊、哈等等啦、啊，观星象啦、啊，观吉凶啦、啊、哈，这都不是佛法哈，都不是佛法能同意的哈。好，接着 A7， 我们看一下 A7 哈。那你否定别人哈，你否定别人没有问题了哈。但是你否定别人，你也能不能提出一个正确的方法？好，我们常常遇到别人，就是说啊，你做什么他都否定你，哈，他都看缺点，啊，可是你要叫他提出一个好的办法，他又提不出，对，你看佛陀啊，这就不负责任嘛。你看佛陀就很有责任，对不对？你那样是迷信，好，那迷信怎么改善？改善就是有正确的方法，哈。好，所以佛陀的智慧哈，巧妙的改造它，啊，这种改造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怎么样，不会马上对这些神教色彩那么深的人，让他们觉得怎么样，我过去所做的一无是处哈，你改造它，好，改造它，第一个是山火哈，山火，他们记住用山火哈，那把它改造成为供养父母。供养妻儿，还有供养沙门婆罗门，这就很好的方式嘛，而且都是父母是人嘛，妻儿也是人，沙门婆罗门也是人，都回到人间嘛，对不对？还有一个礼拜六方，六方，他们对于六方是上下还有东西南北，对不对？上就是天嘛，地就是支撑嘛，东西南北就是社会关系嘛，好，所以把它改成为怎么样？都是这些跟人的关系。你看这种改造就很有智慧，对不对？好，那记住三火，我以前就听过说，那个他们印度哈婆罗门教的记住哈，好繁琐，好啰嗦。他们结一个婚哈，结一个婚大概有可能要几天啊，都一定要婆罗门记住哈。就种种的这个仪轨了哈，有些人可能结过一次婚就怕了，他怕什么？怕那个记住哦，那个太累了。我以前也听过那个，听过之前有一个人讲说，他以前要结婚的时候，依照古礼哦，什么叫依照古礼？那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要什么？拜天公，拜天公不是拿三炷香拜拜哦，是跪哦，跪一整天，跪一整个晚上了。他说结过一次婚之后，以后绝对不敢第二次，光那个就吓死了，所以很繁复了，很繁复啊、那山火哈，后来也去看一下，怎么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了哈、我就去找了一下哈、好，各位看一下投影哈、你看哦，这边我先把它缩小一下哈。你可以看到上方有一个大区域，对不对？大区里面又分好几个小区域，然后下方有一个小区域，山火在这个三个小区域，天神火啊，还有祖先火，还有家族火，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等于讲神坛呢、祭坛哦，他们就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三个地方好，应该就是。 一般家庭哈，他可能这个在这个祭祝活动，他要在这边摆天神火哈、祖先火还有家族火哈，然后再往上面看哦，你会看上面哇，好精彩哦哈，最上面有一个，看一下哈。好，大圣坛还有别圣坛哈，最上方这个是祭拜神的了哈，祭拜神。那在下面这边一点点是准备什么呢？准备贡品的哦，还有这些什么这些器具了哈，这些器具。好，再往下这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方，这个叫什么？议事坛哇，议事坛里面就好多成员哦，有负责什么唱诵的。有负责法节的哦，一大堆了。你看，光一个祭祝就这么庞大，耗费这么大的啊、哦、人力跟物力，所以哇，你会看到他们很严谨哦哈、哦。那另外你可以从他们的方位去看一件事情哦哈、哦。你看这一般人哦哈、哦，一般人有这个家里面三个火哈、哦，三个火，然后中间是什么样？这个婆罗门嘛，祭司。然后再往上，贡品嘛，再往上神，哎，那是不是一般家里的哈、哦、这个他的祭祝这个家庭，透过婆罗门教，透过贡品可以怎么样上达神？好、哦，我就从他的直线来看，哎，原来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意思的哈、哦，只是说。他们把他想得太怎么样？太就透过他们这样的仪式，可以呢，他的供物、他的祭拜可以到达天神，好啊，天神就可以保护他嘛，哈。好，这个是从这边可以看到的哈。好，也许不很明显哈，不过因为我们不是专攻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知道一下他们在搞什么就好了哈。那其实他这样也有一些宇宙的。观念哦，天空地了哈，最下面应该可以，这边可以说是地哈，最上面可以是天哈，那中间的话就是哈，中间的这个记住了哈。好，另外地理结构哈，他们每一个地方也有不同的意思哦哈。那比较有趣的是东方，他们对于东方有那个东方是神住的地方。天神的方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印度哈？然后印度你去看恒河，然后早期有一阵子大家会比较去恒河去拿什么？恒河沙对不对？沙，你注意一下那个沙这一边哦，这条是恒河嘛哈？恒河一边有房子，人很多，可是另外一边没有房子，对不对？都是沙，对不对？而且那边一点房子都没有。那边是什么？东方。他们说那个东方是神住的地方，所以人不可以在那边盖房子。所以他们一直有这个方位哈，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概念，尤其东方更是如此哈。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时候是听人家讲哦，东方是神住的地方。我那时看到也奇怪，怎么这边恒河的这边有一段呐、啊？有一段不是每一段。有一段一边都有房子，建筑物也很壮丽，可是，一边什么都没有。原来他们说那边叫神，神住的地方，所以天神的方向，那是天神的方向。好，那祭祝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了，好，那这个就不特别看它。好，接着六方，好，那六方把它加以怎么样改造成为这个。人世间的啊，本来六方就是方位嘛，那方位也有神的这个色彩啊，加以改造。好，我们看下一页第八页啊。好，那佛陀肃清了神教的宗教道德哈，觉得他这样是错误的哈，那错误的就把它导向怎么样？人生正道。好，确立人类的立场是佛法中道的特色。好，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哈。 依人哈，依这个我们刚刚有一句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哈，就是人的立场来作为佛法中道的特色哈。所以当我们说中道，中道哈，中道有第一的中道，当然就是哈，就是空嘛哈。可是当我们广泛的来说中道，其实也包括怎么样人生正道哦，哦，包括，而且这是我刚刚前面特别强调是基础嘛哈，基础嗯。好，第三个，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哇，这个社会的情况啊，哈，刚是那个宗教的仪式哈，宗教去由天神啊而启发而来，还有宗教的仪式，这边是说社会的不平等啊，印度当时怎么不平等？种族嘛哈。好，那这个种族其实也是跟职业的分化有关系哈，不同的职业种族的兴盛啊，有怎么样？既得利益者就胜者为王嘛，败者为寇嘛，赢的就是自由民，输的话就是奴役，古代一般的情形。那宗教也会跟种族结合，所以四种种姓，前三种种姓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自由民这一类的。好，那弱者的宗教，请看下一页，被排斥，那宗教也称为这个胜利者的特权。好，最近参与打仗的这个以色列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好，那在印度婆罗门教刹帝利吠陀，好，这四种种姓的前三种他们有再生的权利，他们是这个刚说的是有这些特权的。那首陀罗就没有再生的权利，就是贱民嘛，所以会有这种种姓，其实还是源于什么？源于这种纷争，源于战争而来的。那佛陀怎么样改造它？你说它不平等，不平等，各位应该知道嘛，种姓制度在印度现在还是怎么样？法律上禁止，但是民间怎么样？根深蒂固。所以那个根深蒂固，你几乎没办法撼动它。我请问一下，佛陀有没有办法撼动？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可是佛陀也很善巧哦。你如果看佛陀的这些事行哈，你真的可以体会到他的智慧。他就建立什么僧团，四种种姓都可以来出家，出家之后不可以再给我分种姓，都是什么呀？世子，有没有？都是世家哈，世家子。你看他有没有改造？有啊，他不止理论，不止加以批判，他还加以改造。但是他的改造，你想想看嘛，在当时受到那么大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不可能马上成功嘛，他必须怎么样？从小集团开始，这个就很高明了哈，很高明。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都有。你回到那个时空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你又觉得这个实在是不要说证悟真理的智慧，光他在处理世间的智慧就是高手了哈。好，接着种姓制度是世间而成的了哈，世间共许的。好，而且是种姓是附属于宗教的哈，所以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嘛哈，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佛陀认为说四种种姓都平等了，没有胜儒差别。好，这个胜儒就是优劣了，没有优劣的差别。好，那从财力、从法律、从政治、从道德去说，都是怎么样？都是平等的。好，那这边我也请各位看一下，这边你看起来导师说很简单几句话，法律说、政治说、道德说。好，我们就看来看经。导师怎么样把那一部经很简要的摘取成为这四个项目，法律、政治、财力、法律、政治。好，看一下注脚22，然后请你看投影片，我这边有反黄的地方。好，我就带过就好了。这边以财以力，就是导师说的财力，还有刹帝利为王、居士为王、长者为王，王嘛， 王就是政治的这个中枢嘛，哈，好，这所以这一段就是政治，哈。再往下，偷盗者鞭服驱出国，哎，这就是法律啊，哈，犯错的加以怎么样？加以治罪啊，哎，这是法律啊，哈。还有食不善业，还有食善业，哎，这个就是什么道德啊，哈。所以你把刚刚我把它反讽的地方，你对照导师从法律说、政治说，哎，财力、法律、政治、道德，有没有对得起来啊？哎，所以你看导师在读经很用功吧，哈，而且很精要吧，哈。好，接着看下一页哈，第十页 ，A 十哈 ，A 十。从修道解脱来说，四种种性平等，哈，好，机会均等。那种性是职业分化了，哈，其实职业分化到后来都会有什么什么，哎，正二代有没有，哈，嗯，那正二代他就是保持政治的这个势力的延续嘛，哈。好，所以人为的非法阶级，哈，就是四种种性，哈，就阶级制度是假脱神权而来的，哈。好，接着，好，否定种族的优劣，然后肯定宗教，哦，是一切人的宗教，嗯，好，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哦，你看佛陀让四众，哎，这个四种种性都可以来出家，哦，好，出家学到无物本性，你看这边一句话而已，哦，无物本性， 你可以知道他的用心，对不对？哦，那个你先看嘛，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四种种性还是那么严明，那婆罗门永远占有优势啊，好，首陀罗就不可能有机会学到，他光做那些奴役的工作他就做不完了，好，欸，在佛陀建立的僧团是不允许的，好，但言沙门世子，好，那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有啊，好，优婆离尊者他也是出身这个首陀罗的，但是是持律第一的，好，所以可见佛法，佛陀了，他很重视这个平等的精神。好，第二个男跟女，男跟女信仰德性智慧毫无差别，我们强调平等，强调平等，老实讲四相怎么平等？四相不可能平等嘛，体力就有优劣嘛，还有特质就不同嘛，可是我们如果要追求平等，应该从这边去追啊，从信仰、从德性、从智慧去怎么样去努力追求平等啊，哦，好，那这也是什么，也是男众跟女众同样可以修道，同样可以解脱，哦，好，你如果从信，哦，还有自卑下手，哎，你同样可以修道解脱，哦，所以那个平等了，平等你看导师就很精要，你平等要从道气上去，要从根本上去下手，你平等不要从事项上面去计较，对不对？那这不是很高干吗？因为事项怎么可能平等，我们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来坐上面，怎么可能，对不对？那我们我们讲课怎么讲，对不对？总是会有事项的差别嘛，哈。好，所以道气平等跟怎么样男女形象毫无关系，哈。哎，这就很有启发，很有鼓励作用嘛，哈。好，接着后面就举实际的例子哦，哈。你看刚刚导师举那个优婆离尊者出生建筑，他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哈成就解脱，哈。然后下面，哎，男女平等也有例子哦，哈，也下面的例子哈。好，下面的例子就是苏摩尼所说的哈。好 ，A 十一，各位看 A 十一哈，新入于正受女行复合尾哈。好，所以女众有大慧大力的，当时不在少数哈。好，你看，其实苏摩尼最有怎么样？最有本钱说平等的了，可是他的平等是怎么样？他真的证悟真理了啊，但是体证了啊，欸，依这个来说平等，那当然是最高的嘛。好，另外就是 导师也一直会注意怎么样背景环境哦，哈。好，佛陀自戒色声是世俗希谈哈，依于世间的这个当时的情况来制定的哈。好，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重男轻女，哈，重男轻女，所以女众要出家怎么样？哇，这个要考虑很多了哈，所以就定了额外的一些哈禁法，让女众可以怎么样有机会出家。而且女众附属于男众，哈，好，所以在这样的哈增设这样的制度之下，欸，可以看到很审慎，哈，好让女众出家可以适应社会环境，哈。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哈，我们就问说，欸，当时印度的社会女众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我来看一个地方，哈。好，各位看一下投影这边哈，你看哦，哦，女众生存在印度当时的环境是不容易生存的哦。简单的说，女众要独立自主生存其实是困难的，女众必须怎么样，在当时的社会必须有人保护了。简单的说，必须附属于什么？父亲，父亲所护，母亲所护，父母所护，姐妹所护，兄弟所护，哦。父母所护，亲亲，亲亲就是亲眷属了哈，同性或其他妇女有鞭打恐怖啊，鞭打恐怖应该是法律，好，法律所保护啊，鞭打通常就是指这个有刑法的啊，还有这个假这个任何自花慢啊，就是我可能。跟，哈，这个应该是下属跟老板的关系了哈，哎，好，被老板保护了，简单这样说。乃至花曼，花曼是什么意思？花曼应该是订婚的意思的。这女众如果订婚的话，就被怎么样？未婚夫保护，好，他们夫家保护。你从这边可以看，这个很多律典、很多经都可以看得到，表示什么？当时女众单独生存是不容易的，她必须受到。势力的保护，他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光生活上就是这样的哦，所以你从这边再来看佛陀怎么样？佛陀就把女众的僧团附属在男众，附属在男众，你就不要把它想成怎么样？把它想成男众践踏女众，不是啊，是当时女众确实需要男众保护，哦，那。这个一般呢，一般寺院，你看，如果是男众道场哈，男众道场一般坏人不太敢进去，不是坏人就是一般有什么想要哈，想要去偷窃干什么，一般比较不太敢进去哈，敷衍就很少，对不对？女众的道场，你不要看没事哦，其实有时候就会受到这些威胁哦，啊，社会就是这样嘛，强凌弱嘛。看到福缘这么多个，哦，我怎么敢去跟他们拼？哈、哦，啊，女众的话，她一个进去以后，她就哈，好，男众进去，女众一群女众，她就不太害怕嘛，对不对？哎，当时的情况也恐怕比这样更哈，哦，更恶劣啊，哈，哦。所以你看，印度也一直会有怎么样女众被侵犯的事情，对不对？好，哦，好，所以当时的条件是这样啊。你从这样再来看佛陀。对女众的是这些戒律看起来是规范，看起来是把它限制，其实是保护，对不对？哎，这就很高超了嘛，对不对？哈，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哈。好，另外倒数第二行 A11 倒数第二行，好，这边说，因为佛法大部分是多为比丘说哈。所以在喝则性欲的话，偏重喝则女色了哈。好，说女人是泛恨垢哈。好，那看到这句话一定会不舒服，对不对哈？好，可是其实不需要现代平反了哈。以前人就帮我们平反的啊哈。好，你看注脚36的括号二，括号二啊，括号二哦，大毗婆沙论哦，大毗婆沙论那个时代还很早嘛哈。 好好，这边就说，好，括号二这边就是注脚最后一行，女食非垢，圣意垢者为贪嗔痴。好，其实是比丘的贪嗔痴才是垢了啊，女众其实不是垢了啊。为什么说它是垢？是因为它是一种工具哦，就透过它，当然这是相对说嘛，你从女众来说，男众也是啊，哈，好，但是，从贪嗔痴来说够哈。好，请看下一页哈。好，下一页的第一行就是把男跟刚那一句把它哈那个名词把它改变一下哈，男人犯恨垢哈，男者累世间哈，一样嘛。好，所以佛法当时的佛法或者后来佛法一直在男众手里，好，就比较少男女平权，平等精神。好，那甚至有轻视比丘厌恶的情况，好，这是歪曲的。但是回到刚刚那一句话，好，从道器的平等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下一个括号三，好，佛法是全人类的佛法，贵贱男女老少一致都是佛法所摄受。好，那不是佛法不是强调平等吗？你强调这个平等精神啊，那平等精神要不要把它扩充一下？要啊。好，所以第四个就是人类到一切有情。好，佛法不只是人类，但是却是以人类为主，是一切有情。好，那对于佛法要救度的是一切有情嘛，好，那这样其实是扩大心胸了，扩大心胸，这也是佛法的广大处。好，那这悲心的故事在本生坛里面很多嘛，就是扩大到一切有情的这些故事。好，可是这样是很好哦，这样是怎么样？这样是发心广大哦，心量广大。好，可是下一句有转折了，然而有没有？然而就是一个转折的语气嘛。佛在人间，好，修学者、被救护者还是以人类为主。好，我请问你呢，你把一个理想，你把一个理想拿来当怎么样现实的最高准则，这会挚爱难行嘛。所以发心广大，但是你的实践要从怎么样？要从切近处下手。好，我要救护一切有情，但是我跟我的爸爸妈妈朋友都不好，这样就怪怪的嘛，哈。所以发心广大，切近处一定要哈做好。好，那一样就是自他和乐共存哈。那对于这个戒律上就可以看到哦，哈，好，杀生、杀人跟杀众生有差别啊，布施也是哦，哈，布施圣人。畜生、凡夫、圣人功德不同。好，所以不要忽略了哈，不要忽略。虽然发心广大，但是还是要回到现实面，人类为本。好，那如果不重视人哈，重视这些动物放生哈，好，对人类不闻不问，好，就违背佛法的精神哈。好，第二节是正觉的德性，好，正觉的德性。好，正觉的德性，第一个部分是谈正觉了，就是真理的体验，好，就是现觉。那第二个部分才谈导向真理的这个方法，就是八正道。所以依于八正道可以现觉，可以体悟真理。好，那体悟真理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好，这边就好，佛法的中道是人类德性的深化跟广化，你看还是先从人类德性下手哦，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这一节一开始是前面的人类德性是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再深化又广化，这个深化又广化就可以怎么样超胜人间，因为一般的人类，就我刚刚讲一开始的，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他还是怎么样？迷情为本嘛，哈，迷情为本。那这样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根本问题要怎么样？要透过佛法，哈，透过超出世，哈，出世的这个德性。好，那中道依于正法，弃入正法。 那中道行八正道了哈，八正道，它是世间常遍的真理相随顺相契合，哈，好，所以我们称为法随法行，哈。好，那实践就可以体见真理，好，称为知法入法，哈。好，那这边法随法行，我们就看注脚事实，我们拿一个解释来看就好，哈。好，这个解释就说。法随法行，什么叫做法呢？好，就第一个字了。法随法行，第一个法是什么意思？即灭涅槃。中间两个字随法是什么意思？八支圣道。好，所以这句话我们就反过来看：你行于随法，行八正道，可以到达即灭涅槃。好，所以法随法行，我们很简单的从后面读过去：行随法到达正法。行八正道，到达即灭涅槃。好，那还有其他解释可以参考这个八支论等等。好，那导师在括号五这边，导师有特别强调法随法行以前呢，以前要怎么样？好，要这个清净善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好，所以这个也是你要。行法随法行之前的这个基础了哈，你看导师都强调基础啊哈，基础很重要啊，嗯。好，接下来看下一页哈，下一页第十四页。好，那体见正法是指什么哦？常常也会用理智平等来描述哈。好，那叫这个正法身哈。好，那这个理智平等，理跟智啊，理跟智的平等，好，怎么去看它呢？好，那这边看一下投影，这边我有补充哈。好，理智平等就是真智慧现前哈，好，证悟法性了。好，那约名言来说哈，体悟不可说嘛哈，你那种真切的经验其实是没办法描述的，但是还是勉强可以说，有能证的智慧。有所证的理，一个是能嘛，一个是所嘛。好，但是在真正体悟的那个时候，证入无差别，是超越，是一种超越。所以真实智慧现前，理智平等，无二无别。所以这边理智平等其实是在强调，好，这个无分别的，证悟的无分别。好，经也说，无有如智，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如就是智，如就是理嘛，真如理，智就是智慧，好，这个在体悟的时候是平等不可说，所以这个平等，我们从平等也可以从前面那一节跟这一节的平等，你可以看出有些不一样，这一节的平等着重在什么？体悟真理，对不对？前面的平等着重在怎么样？人跟人之间的和乐共存，所以，平等还是这个重要的哦，哈。好，接着看，好，这边就是说佛法依于，依法见法的德性，哈，真理德性是相牵涉的，哈，嗯。好，下一个段落，那友情的这个，这体悟了哈，体悟也可以从。这个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去说哈，好，法性空寂，或者你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些法印说哈，好，可以，我们在座各位对导师的书应该都有些涉猎哈，好，这个法性空寂就是一时相应，对不对？无常无我涅槃就是三法印，对不对？哈，好，那这是法的本性是真理哈，那体悟。对于体悟来说，就是体悟这些内容嘛，哈。但是为什么众生没办法？众生就是因为最根深蒂固、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哈。好，那这个都是从我哦，从我的私欲出发的，哈。好，请看下一页，哈。好，所以其实不是说佛法。困难呢、啊？真正困难是什么？是众生自己了、啊。你被自己绑住了，以至于怎么样？ 以至于跳不开啊，哈，以至于没办法体悟真理，哈。而且不但不能哦，还怎么样？好，无明爱结，反而障碍真理的体悟。好，那最主要就是这个固执了哈，这种固执迷情是一种固执，什么样的固执？著着五蕴，五取蕴，成为次然大苦。好，好，五取蕴成为次然大苦，这个我们对于八苦的最后一个苦叫什么？五蕴炽盛苦。那我问你哦，你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得出来我五蕴炽盛？好，所以那个炽盛其实那个是取的哈，啊，这句话就很重要，无取蕴，啊，无取蕴，所以那个五盛蕴，炽盛的盛啊，哦，这个盛，哎，炽然炽盛嘛哈，这个炽盛其实就是那个盛就是取的哈。因为有无取蕴，所以才会引生种种的炽然大苦哈。好，所以这一句话了哈，我主要在告诉各位说，其实那个五蕴炽盛苦是无取蕴苦。好，你因为无取蕴，所以才会引生啊更多的苦。好，那这两个最主要的困难跟麻烦，就是无明跟我爱哦哈，我们都依于这两个凡夫嘛，依这两个为本，有一切的活动。好，是有情内在深刻的特性，很里面哦，而且很深刻，所以太难处理了，所以必须把这样的迷情勘破，才能够解放，才能够这个解脱。好，所以佛法的中道行八正道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扭转迷情。好，而且以实证这个真理为目的，随顺真理的思想跟行为，就佛法以实证真理为目的，那方法是随顺真理的思想行为。好，那动机哦，这个动机也很重要哦，厌离迷情，趋向正觉。动机是什么？动机就是有驱动力嘛。有些人说啊，佛法很好啦，佛法很好，但是就是怎么样？就是提不起力气，提不起动力了。我跟你讲，动力就是这里。你有没有厌离心？有没有想要怎么样更上一层？有没有想要趋向正觉？所以，这个动机如果不够的话，你看我们第一个就没有达到标准嘛，还有我们随顺持法的思想跟行为，这个恐怕也很困难，啊，大家要证悟，那当然更难哈。好，所以，这个有些基本的这个内容要稍微理解一下哈。好，如果专注于世间的这个分别了哈，世间的分别，取向，我修行要先这个怎么样？要先正分别啊，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只是这样就够了吗？当然是不够，所以依智不依事哈。我们分别是的目标是为了要证智慧，所以只是在这个法相的分别，只是在理论的探讨，这个还是不够了，还要进一层。可是反过来，有人也会有另外一种陷入另外一种缺点，缺失，他专谈怎么样法法平等，好，不知这个行为有这个法跟非法，有善跟恶的差别，有顺于法不顺于法的差别。好，这也是不对的，就他太重视怎么样，太重视于那个空性，但是他前面就没有这些分别的基础，也要先信戒了，没有这个基础，这也是邪空，所以这个都偏于一边，对不对？偏于一边。好，所以依法而行得到法的体证。好，请看下一页。好，下一页第16页。好，这边主要是说这个，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了，好，都想要修行，但是根性不同了，根性不同，其实不一定现身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你看我们佛法在说这个， 我修学佛法要，我们如果简单的分三个阶段，要怎么样？种、熟、脱，对不对？啊、哦，那你现在只是下种而已吧？啊、哦，也许我们只是下种而已，下种而已就把下种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啊、哦，下种的时候不要想到那个果实结满的情况。啊、哦，好，所以，啊、哦，种、熟、脱，哎，就是不同的根性嘛。哈、哦，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哦。但是虽然不同根性，但是也不要怎么样，不要懈怠了哈，或者不要错误的观念说，哎，这个我们真正要实践佛法啊，或者要真正要解脱是在死后啊，是在来生另一个世界，啊，啊，这个一般人也会落入这样的想法，对，哎，现在的世界不好，那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世界，我就去那个世界就好了，很容易，对不对？可是这边是告诉我们，你在现生。好，线上的努力是更重要的哈。好，那接着就说自觉，哎，自知自觉自作证，哦，体验了哈。好，体验这边，我这边有反方哈。出家是舍非实乐，得现前乐哈。好，现生哦，你现生就可以达到这个安乐了。好，那这个现前乐就是自觉自证。那非实乐是什么呢？非实乐，如果你从注脚四十九这边，同样《杂案经》就可以看到，求他事非实之乐，所以就是他事了哈。下一生，我下一生才可以达到解脱哈。那这一生没有办法，哎，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才有办法哈，得到佛法的好处哈。这边说不待死，哎，就是你现生就可以了哈。好，那这边佛法的体见也。不要把它想成渺茫，想成很困难哈。好，那这边说到会生进哈，会进步哈。啊，其实这也是检验我们的方法了哈。招行如是，目必得生进。嗯，你看看我们有没有修行上有没有得力，其实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哈。嗯，啊，其实你在佛法里面久了哈，哎，认真的一段期间哈，你自己感觉不到，其实旁边看会看得出来哈。好，那另外就是不待时，不待时哈。好，不待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哈，什么时候都可以哈，只要这个功夫下够深了哈。好，接着看第十七页哈。好，十七页，佛法对如实正知是重视的哈，是充满理智德性的哈。好，是佛法的新生命啊哈，这个。旧的生命就是迷情生活，新的生命就是正觉生活。哦、好，那刚刚不是说那个动机嘛？哈、哦，动机就是，哎，你对于那个，对于迷情，哈、哦，对于现实的世间，你很满意吗？或者你觉得，哎，这样是不理想的？哈、哦，好，你有没有那个厌离的动机？有没有向上的动机？哈、哦，好，二的部分，接下来就谈到正觉的生活。哈、哦，好，正觉的生活。这边很明显就是八正道，哈，八正道，嗯，好，那世间就是不是苦行，哈，哎，不是欲乐行，就是苦行，哈，好，这是两边嘛，哈，好，那中道行最后一行，哈，十七页最后一行，不留于极端的纵欲，哈，也不留于极端的苦行，好，那有这种正确的。不是折中的哦，不是折中，是正确的哦。请看下一页，还有五分钟哈。好，那一般都是以迷情为本的哈，以迷情为本，包括苦行哦哈，苦行其实也是苦行也是迷情为本的哈。好，就是发现纵我乐行的弊病，哎，乐行并不圆满，它就会转向克己的苦行哈。好，这个还是以迷为本的，嗯。好，那他们都根源于情爱了哈。好，不能达到和乐跟自由哈。好，那这边这两个很像项目，看起来也很简单哈。和乐跟自由这两个语词哦哈，这两个语其实看起来跟第一段跟第二段就是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第一节提到这个什么人类的德性，对不对？你在人间，虽然你是在凡夫，你还是可以修行，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和乐共存。在第二个阶段，在那个基础之后，第二个阶段你可以达到怎么样？达到真正的自由解脱。好，好，所以好，和乐跟自由哈，啊，当然也可以用平等去贯穿了哈。好，我刚刚说两个平等哈。好，那这个八正道还是以正见为导啊，正见为导，是正见为先导哈，而且是以智化前以智为导哈，所以智慧这一分在正觉的德性就变得很重要哈。好，那智慧为眼目的中道哈，眼睛嘛，眼睛就可以看哈，透过这个智慧正见哈。好，而且随顺法。随顺八就八正道，达到见法，见法就涅槃，就进入了正觉解脱的境界，成为圣者。好，这样才真的是把握实现佛法。好，那后面这一段我一开始就念过了。好，迷情的生活，正觉的生活，好，这是两个。那进一步有利他的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工作。好，上面就大概介绍这个啊，把它主要的内容介绍完了。利用一点点时间再来看这个啊，这边稍微看一下这边要怎么看啊。好，我们看这一段就好。好，各位看一下这一段，看这一段来对照我们这一个章节，你会觉得有那个互相回应。好，从家庭而向无家，从自他和乐而向自性清净。你看自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自他和乐，还有自性净化，所以有两个阶段，对不对？两个阶段。好，那前面那个阶段还是不圆满，因为是什么？私欲占有的，因为还是迷情为本的。好，那佛法它有这个众和乐僧团嘛，自由民主平等的僧团是众和乐的。那也有偏重己利的，就是自心净化的。好，那出家的社会意义，就出家的团体是无我公有的新社会，就是我们刚有提到说，佛陀在那样的阶级制度明显 的社会环境，怎么能够改善？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僧团。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就两个部分嘛，自他和乐跟自性清净。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更高的，把两边融合在一起的菩萨入世利生，菩萨入世利生。好，那这边也提到黄色是第一个阶段，和乐善生。好，那进一步自心净化，那自心净化之后又回到自他和乐，好，那实现什么？国土庄严，好，是净化自心跟和乐人群的统一。好，注意一下统一，好，也说第三个阶段大圣的阶段，其实是把前面两个中道把它怎么样结合起来，好，所以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分。凡夫的阶段是什么？恋事，因为他还有迷情。第二阶段声闻的阶段是怎么样？出世，第二阶段要有第一个阶段的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把前面两个都综合起来，就是入，第三个阶段应该这样说了，入世化他，所以从恋事到出世，到入世，好，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主轴。当然在这边特别强调前面一个阶段和乐善生，第二个阶段自心净化，第三个阶段就是两个的统一了。好，那我今天就报告到这边。好，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愿你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